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在华盛顿联合主持召开一次会议，中心议题是精神卫生及相关的治疗费用和益处。与会者包括学术专家、从业者、开发机构以及财政部长。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鼓励政府、援助机构和民间团体在精神卫生领域投资。会议组织者说，健全的精神卫生服务能够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在精神卫生服务方面有所改善的国家，如巴西、埃塞俄比亚和南非，将在会议上分享其经验，并探讨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及应对方法。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改善精神卫生服务方面花费的每一美元都能由于增进健康和工作能力而得到4美元的回报。这篇研究报告说，估计世界上有1/10的人有精神卫生问题，在出现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多达1/5的人可能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困扰。比利时检察官星期二说，对于上个月在布鲁塞尔袭击者有牵连的2个人提出起诉。布鲁塞尔袭击案造成32人死亡。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被控恐怖袭击罪的2名被告是伊斯马耶尔和伊卜拉希姆，他们参与租用一所公寓，而布鲁塞尔袭击案中的一名爆炸手可能在那所公寓藏身。警方此前已经逮捕了6人，其中包括穆哈迈德·阿布里尼。在机场监视录像中可以看到他们2个人和自杀炸弹手在一起。比利时检察官说，布鲁塞尔袭击者本来计划再度在法国发动袭击，但是巴黎袭击案主要嫌疑人被逮捕后，他们决定在布鲁塞尔迅速发动袭击。巴拿马联邦特工人员突袭了莫萨卡·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该事务所与多名事件领导人的离岸账户有关。巴拿马总检察长发表声明说，检察官和警察搜查有关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可能从事非法活动的证据。星期二深夜，警察搜查了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寻找支持这一指控的证据。与此同时，该事务所在推特上表示，将继续配合有关当局进行调查。一个多星期前，所谓巴拿马文件在网上泄露，显示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为很多富有的外国客人建立离岸避税港。该事务所的创建人拉蒙·冯塞卡说，该事务所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也没有销毁任何文件。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星期二表示，过去2天来，在利比亚附近海域救助了2000多名挣扎中的难民。意大利方面表示，这2000名难民是在20多次行动中被分别从各种超载的船只上救起的。难民当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意大利方面表示，过去2天的海上救助过程中没有发现有人员伤亡，很多难民都是被送到西西里岛。奥地利表示，将要加强靠近意大利地区的边境管控，担心一些难民会从那里涌入奥地利。中国说，3月份出口额大幅增至1608亿美元，显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出现好转。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三报告说，3月份的出口额增长11.5%，这是自去年6月以来的首次增长。同时，出口额降到1310亿美元，降幅为7.6%。中国海关总署说，中国3月份的贸易顺差是299亿美元。在利好消息的推动下，上海、深圳还有香港股市星期三开市之后猛涨至少2%。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接下来，美国之音还有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继续就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我们都知道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他们一家人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
没错，一直收听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听众呢，也肯定很熟悉住在 Riverdale 这个小城镇的 Stewart 一家。
肖华，那么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今天的课文是讲Richard Stewart 帮邻居搬家的事儿。
有一对姓 Buckman 的夫妇买下了 Stewart 隔壁的一栋房子。这对夫妇呢，丈夫叫 Michael， 太太是 Eva。 今天他们租了一辆专门搬家用的小卡车，把家具等所有东西都运到了新居。
Richard 看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在搬一个大沙发，但是 Eva 好像有点困难，搬不动。于是 Richard 就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表示要帮他们搬东西进屋。
他不仅是帮他们把大沙发给搬了进去，而且还和他们一起把其他东西也搬进了屋。 Michael 和 Eva 当然对 Richard 表示非常感谢。
正当他们三个人为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高兴的时候，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来拜访新邻居，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吃的东西表示欢迎。
听众朋友，这课文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反映了很多美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从这几个人物的对话中学到美国人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互相交往时常用的英语词句和说法。
我们先来听一遍课文的全文。各位听众，您要是有的地方听不懂，也不用着急，因为在听完全文之后，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 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好，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呢， 我们把课文分段来听。现在先听第一段。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课文内容，我们在每句英文后面还要加中文翻译。
课文的第一段，也就是 Michael 和 Eva 在搬一个大沙发时的对话。
哎，玉文，稍等一下，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听众介绍几个单词。
好，那我先说 lift, L-I-F-T, lift, 动词，抬起来。
couch, C-O-U-C-H, couch, 名词，沙发。
hurt,H-U-R-T, hurt, 动词，受伤或伤害。
Moving company 是由 moving 和 company 两个词组成的，是指搬运公司或者搬家公司。
我们现在先来听这段对话。 Michael 和 Eva 正在搬大沙发。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Eva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抬。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Michael, 让我喘口气，这沙发很重。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行，别着急。我希望啊，咱们谁也别受伤。不过，我们为什么不雇一个搬家公司来为我们做这些事儿呢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我们可以自己搬啊，我们就是得慢慢干。
Ready now?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Ready. One, two, three.
准备好了，一、二、三。
哎，宇文，你看这段话呢这么短，但是里边有好几个常用的短语。
对，就拿 catch my breath 来说吧。 catch 一般的意思是抓住， breath 是呼吸，那么 catch my breath 难道是抓住我的呼吸？
那当然不是了。 catch my breath 是一个习惯用语，意思是让我喘口气。
没错，像那天早上我去跑步，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呢，我妈就催我去吃早饭，我就对我妈说 Let me catch my breath first， 让我啊先喘口气。
另外呢， Eva 说要喘口气， Michael 就说 Take your time， Take 是拿， Time 是时间。那玉文，按照你的说法， Take your time 就是拿你的时间了。
小华别瞎说了， Take your time 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
对，那天呢我去大夫那儿检查身体，到了那儿呢，我一下找不到我的医疗保险卡了。护士对我说 Take your time， 让我慢慢找。
是，那 Michael 问为什么我们不雇用一个搬家公司来替我们做这些事。 Eva 回答说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搬。 Do it by ourselves 就是自己来做。
要是一个妈妈问自己的孩子，你能自己做功课吗？
那就是Can you do your homework by yourself?
对，这类短语呢非常有用，学会这种短语呢会润色你的英语，听起来呢很口语，而且也比较地道。下面我们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也就是 Richard 看见 Michael 和 Eva 在搬沙发，就主动过去帮忙。
Hi there!
Hey, 你们好。
Hello.
Hello. 你好。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我是 Richard Stewart. 我就住在那儿，就在隔壁，我父母的房子里。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 Michael Buckman. 这是我太太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Eva, 你好。你们是不是新的房主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是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栋房子，我们非常高兴。
在这段话里，一大半是自我介绍或介绍别人，这很简单，因为英文和中文的格式是一样的。例如，英文说 I am Richard Stewart， 中文就是我是 Richard Stewart。
Michael 在介绍自己太太的时候说 This is my wife Eva， 这是我太太 Eva。
但是啊，肖华，一句话有好多说法，自我介绍也有不同的方式哦。
对啊，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My name is so and so。
下面我们来听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ichard 在帮 Michael 和 Eva 把沙发搬进屋去的时候，他们三人的对话。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我看到你们想抬这个沙发，我就过来帮忙。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哎，你真是太好了。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没事，我抬这一头好吗？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太好了 ，Richard， 谢谢你啊！你准备好就行，我这儿没问题。一、二、三，哎 ，Eva， 去把前门门打开。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这很重，但愿你就这一个沙发。
Oh, it is.
Oh.是只有一个。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我们搬好了，就放在这儿吧。
从这段对话里，有一些日常用的客套话。在 Richard 主动提出要帮忙的时候 ，Michael 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你太好了。也有谢谢你的意思，
而 Richard 回答说 It's nothing， 没事儿，也就是别客气。
这些啊，几乎都是每天会听到或需要讲的话，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是啊，比如说我昨天呢，在地铁上把一只手套掉到地上了，自己还不知道，另外一位乘客看到了就替我捡起来，当时我就说 Thank you so much， 他回答说 Don't mention it， 也就是别客气。
我们再来看看 Michael 在和 Richard 抬沙发前讲的一句话 I am ready when you are。 这句话完整的呢，应该是 I'm ready when you are ready， 意思是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能抬。但是在一般讲话时，最后这个词 ready 是可以省略的。在沙发搬完后， Michael 说 We made it， We made it 就是我们做成了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完成了一项任务，达到了某个目的，你都可以说 I made it。
就是玉文，上个星期天呢，我们全家去看电影，可是一路上呢，交通特别不好，堵车了，把我给急得满头大汗，结果呢，我紧赶慢赶，在电影开演前五分钟赶到了。
So you made it。
Yes, we made it。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在沙发搬好以后， Richard 提出愿意继续帮 Michael 和 Eva 把全部东西搬进屋。
好，在听这段对话之前呢，我们解释一个单词
Fireplace， F-I-R-E-P-L-A-C-E。 Fireplace 是由 fire 和 place 两个词合成的，意思是壁炉。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四段对话。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放在火炉前很好，要不要再搬点其他的东西进来？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哦，我和 Eva 可以搬完其他的东西，就搬沙发是个重活。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我有时间可以再帮忙，三个人一起干，我们可能一小时内就干完了。
Are you sure?
你真有时间吗？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没问题，来吧，我愿意帮忙。
小华， 在这段对话里 ，Michael 说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什么是 hard part？Hard
是困难 ，part 是一部分。他的意思是说呀，搬沙发是重活，也就是和搬其他的东西来比，搬沙发比较难。
哎，就拿买房子来说吧，筹集资金 is the hard part。
嗯，对我每天来说，每天要早早起来上班 is the hard part。
另外，当 Richard 表示愿意继续帮忙的时候 ，Michael 问 Richard， "Are you sure?"
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你真的有时间吗？那么在平常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意思是你真的没问题吗？哎，玉文，刚才你不就这么问我的吗？
我问你什么啊？哦，你刚才说你今天能送我回家，所以我就问你 ，Are you sure?
Of course， 咱们从来都是说到做到。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东西全搬完以后说的话。
Is that the last box?
这是最后一只纸箱吗
？This is it.
这是最后一只。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Richard， 就放在那里吧。Eva， 我真是不能相信啊，我们全都搬完了。
Yep, you're all done.
对，你们全搬完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Richard, 谢谢你帮忙啊。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我想我们住在 Riverdale 会非常高兴的。
东西全都搬完之后 ，Michael 说 ，I can't believe it. 在这里呢。I can't believe it 并不是说他真的不相信，而是呢三个人一起搬很快就搬完了， Michael 觉得呢难以置信。
小华，就像那天我放在桌上两个橘子，你不问一声就拿走了，我当时就说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你不是自己原来说给我吃吗？
对不起，别紧张，我只是想举个例子嘛。
现在呢，我们要听课文的最后一段，也就是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带了礼物来看望新邻居。
Hello，
你们好。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这是我太太 Marilyn。Marilyn， 这是 Eva 和 Michael。
Hi，
你们好。
Hello， Marilyn。
你好 ，Marilyn。
Hi，
你好。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你好，我带点东西给你们大家吃。
For us?
How nice of you.
给我们吃？
你太好了。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欢迎你们到这个社区来。
Richard 在给自己太太 Marilyn 介绍 Michael 和 Eva 的时候说 ,Meet Eva and Michael. 这是介绍别人时的又一种说法。Meet 是会见，见面的意思。所以呢Meet Eva and Michael， 就是来认识一下 Eva 和 Michael 吧。
听众朋友，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还要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听完以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录音。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What were Michael and Eva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moving into their first house.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do for them? Richard offered to help them move the couch. What happened after they moved the couch? The three of them moved everything into the house. Who came to visit them? Richard's wife, Marilyn. What gift did she bring? Something to eat.
听众朋友，您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回答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您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在华盛顿联合主持召开一次会议， 中心议题是精神卫生及相关的治疗费用和益处。与会者包括学术专家、从业者、开发机构以及财政部长。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鼓励政府、援助机构和民间团体在精神卫生领域投资。会议组织者说，健全的精神卫生服务能够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在精神卫生服务方面有所改善的国家，例如巴西、埃塞俄比亚和南非，将在会议上分享其经验，并探讨面临的特殊挑战及应对方法。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改善精神卫生服务方面花费的每一美元都能由于增进健康和工作能力而得到4美元的回报。这份研究报告说，估计世界上有1/10的人有精神卫生问题，在出现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多达1/5的人可能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困扰。比利时检察官星期二说，对于上个月布鲁塞尔袭击案有牵连的两个人提出起诉。布鲁塞尔袭击案造成32人死亡。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被控恐怖袭击罪的两名被告是斯马伊尔和伊卜拉希姆，他们参与租用一所公寓，而布鲁塞尔袭击案中的一名爆炸手可能在那所公寓藏身。警方此前已经逮捕了6人，其中包括穆罕迈德·阿布里尼。在机场监视录像中可以看到他和两名自杀爆炸手在一起。比利时检察官说，布鲁塞尔袭击者本来计划再度在法国发动袭击，但巴黎袭击案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被逮捕后，他们决定在布鲁塞尔迅速发动袭击。巴拿马联邦公特工人员袭击了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该事务所与多名世界领导人的离岸账户有关。巴拿马总检察长发表声明说，检察官和警察搜查有关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可能从事非法活动的证据。星期二深夜，警察搜查了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寻找支持这一指控的证据。与此同时，该事务所在推特上表示，将继续配合有关当局进行调查。一个多星期前，所谓巴拿马文件在网上泄露，显示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为很多富有的外国客人建立离岸避税港。该事务所的创建人拉蒙·冯塞卡说，该事务所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也没有销毁任何文件。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星期二表示，过去2天来，在利比亚附近海域救助了2000多名挣扎中的难民。意大利方面表示，这2000多难民是在20多次的行动中被分别从各种超载的船只上救起来的。难民当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意大利方面表示，过去2天的海上救助过程中没有发现有人员伤亡，所有的难民都被送到西西里岛。奥地利表示，将要加强靠近意大利地区的边境管控，担心一些难民会从那里进入奥地利。中国说，3月份出口额大幅增到1608亿美元，显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出现好转。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三报告说，3月份的出口额增长幅度是11.5%。这是自去年6月以来的首次增长，同时出口额降到1310亿美元，降幅是7.6%。中国海关总署说，中国3月份的贸易顺差是2299亿美元。在利好消息的推动之下，上海、深圳和香港股市星期三开市之后猛涨至少2%。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广播当中，陆续我们还要推出时事经纬、时事大家谈，还有 VOA 卫视等等精彩的广播以及电视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和卫星电视的同步播出。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2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网络红人昵称凤姐的重庆农家女罗玉凤近来又掀热浪。上月底接受本台美国之音电视专访之后，她再度导致网友的连篇议论，更是引发了中国官媒的强烈兴趣。凤姐在美国之音专访中尖锐指出了中国的阶层歧视、性别歧视、人权缺乏、漠视平等等敏感问题。随后呢，中国官媒刊载标题为“凤姐到底是个什么鬼”的未署名文章，对她进行讽刺和挖苦。有网友则感叹说：“敬佩凤姐的思想深度，认为过去错看了她。”那么，凤姐这个小人物为什么具备如此大的社会号召力呢？凤姐现象是否已经从丑女博眼球华丽变身为小民平国事呢？凤姐究竟是个怎样的社会符号？其内涵是否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我们的时评人士呢是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您好。
你好，听众好。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何新莲女士，首先呢我想问您，就说呢凤姐呢她能引起这么大的这个热浪呢，从好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官媒对她的这个不满，以及呢民众对她的喜爱。那么我想问问您，这个民众为什么这么喜欢凤姐这个人物？
我倒不觉得民众是喜欢凤姐这个人物啊，因为这个凤姐呢，从她这个出道那天开始，是媒体并非恶意，大众也不是好意，是媒体为了迎合大众那种审丑的需要。当时的社会状况呢，我们要注意，当时正好是中国胡锦涛时代繁清十年，无论是上层中层下层都是生活状态最好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呢，因为在政治上这一块领域呢是限制追求，只让大家呢往这个感官消费方面呢发挥大家的能量。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些成功故事听多了以后，大家有一种那个反叛心理，就是走到了审美需求的反面，审丑。那么在这个凤姐之前有一个芙蓉姐姐，这个芙蓉姐姐也是迎合大众审丑的需要，凤姐只不过是她的出来是媒体把这个大众审丑的需要呢发挥到另外一个极致。当时呢是把这个罗玉凤当作一种小丑拉出来给大家观赏评论，就是让大家呢很多，尤其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从里面看到了自己比凤姐高明的地方。但是凤姐呢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这么说吧，就是人家说在女性中间呢有一种人是很不幸，就是又聪明又长得不好。那么凤姐显然是这一类人，同时呢又还出生于社会底层，所以呢她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说一些从她个人来说根本达不到的目标，比如征婚要求的对象，因为她征婚要求的对象呢都是那种美女都难以企及的目标，那么对他来说呢就更加遥远。他说这些雷人雷语就博得大家眼球，然后呢大家就骂的有，嘲笑的有，挖苦的有，不屑一顾的有，反正就是一种社会情绪吧，在里面得到宣泄。应该说呢，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对罗玉凤来说呢是一个是种不幸，也是一种不尊重，但是呢他接受了。接受了以后，他巧妙地把这个东西化作了让自己成名的一条捷径，然后呢在这个淡出大众视野之后，一下又来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呢他开始过另外一种生活。我觉得呢罗玉凤这个现象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出现的现象。
嗯哼， 好，何女士，那么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官媒方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他发表一篇文章，罗玉凤到底是一个什么鬼？从这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呢，官媒对他呢是相当的这反感。那么您刚才也谈到呢，这个他的这个现象，包括芙蓉姐姐这现象呢，是当时的这个中国社会胡锦涛的这个黄金十年的一个特殊的这个产物。那么当时的这个媒体呢，似乎对他们这样的这个所谓的世仇的现象呢，并没有表达出这个强烈的反感，至少没有像现在这么反感。那么现在呢，这官媒为什么对他如此的反感？而且呢，从这个官媒前后的反应来说呢，说明了中国这个社会以及这个胡时代和习时代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
当时罗玉凤也好，那个芙蓉姐姐也好，应该说都没有官媒的参与，至少是人民日报这些至今身份的这些官媒都没有参与，要有的话也就是一些地方性官媒参与，但是从我的观察呢，好像主要是市场化媒体。至于现在这个官媒参与呢，我觉得是因为罗玉凤呢出来以后藏有化蝶，跟在国内说那些非常熟迎合大众生存需要的话呢完全不同，开始谈什么平等啊、人权啊、自由这些东西，那么官媒就觉得挺恼火，所以呢，由于凤姐在他们眼里原来的地位特别低，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混底层，现在居然也会用这一类的话语来批评中国，他就恼羞成怒，所以呢，就用这种特别极端的话题来辱骂这个罗玉凤，我觉得这是官媒自己呢挺不自尊的一种表现。
嗯哼，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啊？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那个主持人、嘉宾你好。我在发表我观点之前，我能不能对时事大家谈提一个一句话的建议？
请讲，
可以吗？
没问题，请讲。
啊，首先我觉得。咱时事大家谈呢，如果要是有些主持人如果不喜欢嘉宾或就是听众观众参与话题，最好跟导播说一下，因为上周四我等了，我在线上待了30分钟，我却没有被发表观点，我就觉得这个对我觉得对这个时事大家谈不好，因为这里引用一句话，如果时事大家谈是一条鱼，如果那我们的听众观众就是水，如果鱼过分慢待于水的话，那水流走了，那鱼只能成为一条死鱼，这样不符合美国之音的形象。好，现在我发表对凤姐的观点，我同意这个嘉宾那个的观点。凤姐因为她到美国，她讲那些人权的自由平等或者美国梦的这个说法，她大陆的官媒就要出来反对她。如果她像芙蓉姐姐那样，她只讲了一些与大陆政治没关系的话题的话，党媒是不管他的，因为党是不关心老百姓的，除非老百姓做出了观点或做了什么那个舆论呢，反对了，就是触动了党媒的思想的底线，这个党他才出来这个反对他，所以这就是我谈的这观点。好，谢谢。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的参与和建议。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想。作为一个美国之音是一种那个自由的媒体，是它的那个听到不同声音，因为我们大陆听众嘛，我总发现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像那个关于台湾的声音，只能是那是一种那个央视的海峡两岸，从这也听到声音，但是往往都是国民党政客的一家之言，所以说我希望美国之音办的一些节目能够多样化，听到不同的声音，是吧？就是那个大陆媒体最大的缺陷就是一种声音，是吧？这一种声音就是缺乏客观真实。美国之音以前办过什么？星期五办过一个节目，挺好，大听众探讨一些问题，后来取消了。我认为应该办一些好的节目，因为大陆听众这个媒体最大缺陷呢，缺乏老百姓参与这个社会活动。说美国之音提供了这种机会，希望美国之音在各个方面吧。就像大陆所说的接地气，就是真正让老百姓能够讲老百姓敢讲的想讲的真话。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说到这个媒体，何青莲女士刚才河北张先生特别提到这媒体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凤姐这样一个现象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一样，她之所以能够成名成功呢，除了当时的政治气候之外呢，其实也有就是说媒体的这个因素。那么其中呢，特别是新媒体、互联网这样的这个因素在里头促使她，使她可以获得成功。那么就像中国的官媒又批评她的时候所说的，她利用这个互联网新媒体的这个自由和开放以及网友的热情支持才得以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那么您是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评价？
首先呢，我觉得凤姐的出现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该有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健康社会应该是对人尊重，媒体绝对不应该呢迎合大众审丑的需要，叫做吃饱了饭撑着没事干，然后找一个人来取笑嘲笑。我觉得凤姐很不幸的成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社会，这是我要说第一点。第二点呢，无论是胡锦涛时代还是现在，应该说官媒呢都是努力鼓动大家呢往这个吃喝玩乐等方面呢去追求发挥的。但是呢，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时代有很大的不一样。胡锦涛时代呢，就是只要不反党、不批评共产党，不讲这些政治忌讳的话语，你往什么领域发挥都行。但是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这几年呢，达到的效果就是让大家呢，除了去说那个主旋律、假大空的话以外呢，什么话都不敢说，就是那种小嘲笑、小打闹，像凤姐这样的事情，习近平肯定是看不来。习近平看不来，刘云山当然也不会放任大家去，因为至少是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健康的表现，所以现在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觉得呢，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大家应该感到的是不幸，就是中国就算是有稍许的媒体自由，也没有往正道上发挥。没往正道上发挥的原因很多，那么就是政治恐惧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应该说也把人性里很多卑污的东西调动出来。
好，谢谢何女士。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凤姐究竟动了谁的奶酪。那么同时请您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青莲，我想再问您，就说呢，关于玉凤姐这个人物呢，她其实是一种这个符号。那么她这个符号呢，究竟是包含了哪些内容？那么有分析说呢，它其实包含了中国这个像是在阶层上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像她自己讲的这个人权平等，还有歧视等等问题，能不能请您在这一方面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我刚才说过了，凤姐呢，她恰好体现了一个底层女性所有的劣势，就是长相不是那么好，然后呢又出身底层，又没有能够奋发到什么大学毕业，用这种学历啊、知识上的优势来弥补这些缺点。按道理在中国这个特别讲究女性的容貌，还有就是这个家庭地位这些东西啊，这个社会凤姐呢是不可能出名。那么正好呢，就是当时中国社会呢，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媒体媚术，然后就是取悦于这个大众，然后迎合了大众的这种低级趣味心理，就塑造了凤姐。但是凤姐呢，这个人很聪明的，就在于她像芙蓉姐姐一样抓住了机会。芙蓉姐姐抓住的机会就是减肥，让自己呢变得更漂亮，然后向素女转化。凤姐呢就干脆扮丑角扮到底。最后呢，大家不是有最后的一段时期，凤姐也没得到什么太大的机会，还继续在那个什么商场当服务员。那么大家也就不再关注她了。然后不关注她的时候，她就来到了美国。来到了美国以后，我认为呢，凤姐和很多来到美国的人比呢，她也有她自己的特点。她明白自己的劣势，所以一开头呢就没有假想自己要去做一个什么人权专业人士啊，而是踏踏实实从她自己应该干的那一份事干起，就是在这个什么呢，美容屋啊，就做那些，就学习这个美容。然后呢经过几年， 他也不是说完全坐到那里就什么也不干，他就熟悉了美国社会的话语，就是这一套人权政治正确的话语啊。我在这里要说的话，政治正确也不是说完全一无可取，在这个政治正确最开头的时候，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还有这个年龄歧视，这些应该还是可取的。所以他学会了这套话语，用这套话语来提升自己，最后呢还能够接受媒体采访，说的像模像样。我觉得这一点呢给了很多底层人以希望。希望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只要有好的制度，你看美国那个社会后也这样的条件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我们只要有好的制度，我们也能够比后姐做得不差甚至更好。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这里。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不是号召力，最多算是一种感染力或者是知名度，我想是这样说吧。
好，谢谢何女士。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上海的宋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主持人，我可不可以纠正你的一个说法？
请讲。
就是说你刚刚讲了一个叫这个叫凤姐动了谁的奶酪。我认为呢这个提法不妥当，这样比较好。就是看看你看看啊，就是凤姐戳了哪个人的神经，或者戳了哪一方面的神经，这样比较贴切一点。
好，谢谢上海的宋先生。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青莲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刚才您谈到的凤姐呢，是代表中国底层人的所有这个特色和这个特点和他们的不幸。那么我想问您，就是您在美国呢也生活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一点上，关于这个阶层的划分、群体的划分以及阶层的这个上下的流动呢，美国和中国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差别几乎就在两极，那么就是社会流动呢管道相当畅通，来美国只要你愿意干，哪怕就是插根树枝在地下都能成活。至于这个阶层歧视还有种族歧视这些东西呢，应该说目前呢已经达到了一种反逆向种族歧视，比如有色人种还有少数民族得到的照顾和优惠比白人还更多。不是那个美国大学生群中流行一句话说，谁是美国的弱势群体？他说第一是白人，第二是男性，第三是中产阶级，第四就是性取向正常。那么只要你具有这四个特点，你就是美国的弱势群体。第一，你得不到女性女权团体的关照，因为你是男性。第二，你是白人，那么任何少数民族的优惠和特权与你无关。第三，你是中产，那么你不属于低收入阶层，你得不到照顾。第四，你性取向正常，同性恋群体还有就是变性人群体这些团体的所有权益也不会关照你，那么你就成了真正的弱势群体。我觉得在美国在这一点呢就是已经做的怎么样说呢，已经达到了中摆，已经摆到了极致。现在呢今年的川普现象应该说就是向回调的一种趋势吧。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个人觉得呢，美国确实是一个对这个追求自由平等的人说，应该说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会，比欧洲要理想多了。那么就是这也是凤姐到这里用她自己的切身感受，她在中国被当成一种丑角观赏，嘲笑侮辱，他在美国都没有感知到。然后呢他在这边呢，我相信他对媒体说的那些话是真诚的，就是在美国很好，那是属于他中国和美国两相对比以后他得出的真实感受。
那么青莲，我想问你，就是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歧视这一类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官方呢也是经常参与，关于这个不自觉的参与了这种某种歧视。比方说呢，中国官方的媒体曾经以这个所谓的剩女作为一个名字来描写一些年龄偏大而没有这个成婚的这样的女性这个群体。那么还有像民间所讲的凤凰男孔雀女这样的这个标签化的，对人物进行标签化的，其实都是歧视的一种表现。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这个歧视它的根源究竟是在哪里？是政治的、文化的，这个哪一种更重，或者是这个两者呢？这个各打五十大板。
其实对女性的歧视，我觉得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共产党，而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到了共产党时代，才女性获得一种解放，而且被人为的拔高到一切领域，要和男人平等。劳力领域、艺术领域、创作领域的平等不说了，还有体力上面，说男人要挑100斤，女人也能挑2个50斤啊。那么就是男人能干的体力活，女人也要干。这种过度的那个追求平等，都在这个不考虑性别特点，在文革都达到了。那么就是在很多地方，由于这个自然竞争，女性不可能胜出的领域呢，要求女性代表达到多少。那么这一点呢，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呢，反而没有以前共产党做得那么好。至于刚才讲到那些名词，后完男、孔雀女，还有什么剩女，这些名词的发明，都不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也不是 CCTV 率先发明，而是在民间先流行起来，最后呢就成为市场化媒体的用语，然后在官媒跟着学。在这一点呢，他们不学就觉得呢可能赶不上潮流，必须要语言接地气。所谓接地气，就是迎合大众需要。那么在中国的媒体正好是两种需要都有，一种是媚权，就是取悦于政府，取悦于这个官方宣传口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媚俗，就是取悦于大众，取悦于这个消费群体。我觉得这两种倾向在中国呢是并行不悖，而且呢互相勾连，最后互相感染，然后就是媚俗的这一面的语言再转发到这个媚权的那里去。这个过程在近十几年特别明显。
谢谢秦连。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山东的彭先生你好。山东彭先生。
主持人好。
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这个肖荣我学习了打风浪啊，这个确实真的套了。只有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它才有一个发展空间。只有这个空间啊，人才有感到有一个人生的价值和这个乐观。要这意思说要有这个制度，要有这个平台。当然希望今天和美国之间的多方面的传递这个信息，多办一点空间，多办一点平台，然后我们13亿中国人呢，都发表一些意见。
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美国有这个恰当的空间来让人来发展。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安徽的徐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徐先生，请讲。
喂。
请讲。
你好。我是想问一下子，这刚才这个何庆莲女士她不讲了，她讲这个种族歧视问题。但是她给拍的问题，她拍的她讲，在美国这个非洲人是最那等于是最不受，那等于是底层人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说什么？非洲裔人是最什么？
不是的，那个何庆莲女士她不讲了，这个在美国她不对这个种族进行。拍了吗？他讲这个非洲人好像在美国是底层人了，我听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何庆莲女士，请您稍微简短的再进行一下回应。
他刚才说的是逆向种族歧视是不是啊？我没听清楚。
他说非洲裔在美国是社会的底层，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没有这样说，我说的是逆向种族歧视。非洲裔恰好不是社会底层，非洲裔在这个招工劳动就业方面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就学也是这样。比如说在哈佛这样的名校，那么非裔可以比白种人，可以比亚裔要低很多分可以录取进去。还有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在招工的时候，只要是政府公务员职位，规定要有一定的非洲裔比例，甚至是国会图书馆很多技术性比较强的，那么那些活儿呢，中间也有这个规定。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要是讲非裔在美国是社会底层，我觉得他是完全不了解美国的情况。
好，其实呢，就是说，费仲义正是因为他一度是美国的底层，他没有自由，直到60年代才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所以美国社会呢，希望给予他更多的这个机会，让他能够在整体的素质上赶上其他的族裔啊。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晴莲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看胡锡进的言论自由以及中国的防火长城防不胜防，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